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栏目。今天是2013年的12月24号，那么今天就是一年一度的平安夜了。那么今从现在开始，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是在去朋友和自己的家中的途中，和朋友们一起来过一个平安夜，来吃一个圣诞大餐。那么您今天的餐桌上到底摆放着什么样的美味呢？在这样的一个佳节的时候，后您心中所思索的又是什么呢？那今天是过节的日子，我们放轻松。梁医药药和名医说案的节目，我们邀请来的嘉宾呢还是李宗恩医师，但是今天我们不会谈更多的严肃的话题。您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可以谈歌曲，我们可以谈人生，我们可以谈中医，可以谈健康，也可以谈一谈来到美国之后这一年又一年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好，我公布一下热线电话的号码：1-888-275-1628，1-888-275-1628。首先给大家呢去送一首圣诞快乐的音乐。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是现场的嘉宾李宗医师。李医师，平安夜快乐。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祝大家有一个快乐的平安夜。
那今天的这个日子呢，对于我们来讲可能是一个一年一度也是平淡的一天，但是也是正常的一天。但是在21号晚间的7点钟的时候，在美国宾州的小镇西瑞丁街上挤满了人潮，您看到了那个故事吗？对，那个8岁的患了癌症的小女孩，那被医生呢去宣判啊，只能剩下几天的生命。那这个小女孩就有一个愿望，她希望圣诞老人能早一点来，听大家一起来唱圣诞歌，不然的话就没有机会过圣诞节了。于是她的家人将她的愿望放在了脸书上，希望认识兰里的人或者是不认识这位小女孩的人都可以聚集到他们家的门口，完成了一个孩子的小小的心愿。活动的当天聚集了大批的民众，他们穿着圣诞的服饰，还有人出来指挥，希望大家唱大声一点，再大声一点，让这个兰丽可以听得见。在群众的歌声当中，兰丽的家人拉开了窗帘，跟大家挥手致意。尽管这位女孩子已经虚弱到无法起身，甚至连眼睛都睁不开，戴着氧气罩躺在床上，但是呢，她还是仍然竖起了双手的大拇指，给所有来响应的人们一个赞字。他非常感谢他听见了大家的歌声，感谢他们这样亲身的参与。那么这个故事呢，目前啊已经是在网上的那个一直在流传，当时现场有7000多人聚集到那里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大概有上万人哦。
对，我想其实平安夜不像月在湾区，像病人朋友中也不是每个都是基督徒啦，也不是 Christian、那但是就是说他可能经过这么多年的变化，也经过很多的商业的变化之后，其实变成一个假日。所以以前我们会讲 Merry Christmas， 现在很多时候学校会讲 Happy Holiday，
对，
它其实代表说是一个家人跟朋友互相表示感谢的一个日子啦。也说那所以我们其实很多的病人，他可能是基督徒，甚至有时候是印度的，是 Hindu， 就是印度教的，但他们还是会互相送礼物。那 Santa Claus 其实跟 Christmas 其实不太有关系，但是这两个其实 Santa Claus 并不是从基督教出来的，它其实上原来是在 Finland 的一些传说，那后来是 Coca-Cola 把它 commercialize 以后，把它变成这个本来是绿色的，然后它后来变成红色，很胖，本来是瘦瘦，现在变很胖很胖的 Christmas， 但是不 anyhow 就是说它其实上是把一种欢乐，然后一年辛苦，有点像在我们讲冬天的时候要一个收成之后要 celebrate 的一个日子一样。所以这样是一个蛮好的时间，那也给大家重新思考明年要怎么走。那蛮多的高科技公司在这段时间实际上都是 shut down， 然后整个礼拜都不开。
对啦。
对，那也给大家一个喘息时间。我想这个可能跟就是在美国，在硅谷，其实上大家都很忙，可是你会注意到说基本上在 Christmas 这段时间大家 都还是会一起放下脚步。那在亚洲，像台湾，在中国，其实很多放假的时候，即使是这样，很多人还是会加班，觉得说我如果能够加班多出一点货的话，可以还是可以多赚一点钱。
哇，华人实在太疯狂了。
对，那这种情况下，你看华人餐厅很多时候连过年过节
都
还是开，那变成说因为你开，所以我也开，那、
嗯、
不然的话我们就生意就比较难做嘛。
嗯、
那可是在欧美来讲，这段时间是你放假我也放假，
大家都要 shut down。
对，就好像是两边在打厮杀打仗的时候，到了 Christmas 我们把枪都放下，
嗯，
你过你的 Christmas， 我过我的 Christmas。那我也来查，之前我也查了一下，说在 World War II 的时候，是不是在 Christmas 的时候大家有停战？其实是有些地方确实有啦，他确实有彼此说啊，那我们今天心照不宣，我们就是今天晚上我不炮轰你，你也不要炮轰我。那所以其实上，所以让我感觉到说，其实啊，不管我们 high tech 或是做医学这方面的事情，其实最后还是要回到一个人性这一块来。
嗯哼，
最后你不管你说你赚多少钱，或是你事业开得多好，或是你的产品多么的促销，可是如果没有人性这一块，其实很难去往前走。就大家会问说 Facebook 为什么这么赚钱，那 Facebook 其实本来的目的，其实技术很简单，并没有那么难，我想很多在硅谷的人都可以写得出来。可是他其实抓到一些人性，人需要朋友，需要 validation， 需要人家肯定嘛。那这种肯定你不需要说一年给你一个奖，所以说你会觉得哦，我被人家肯定。很多时候小小的，就是说今天你 post 哦，我今天吃一个很好的蛋糕，所以把它 post 上去，就三四个朋友给你按赞，他们 like it， 那你就觉得说哎，我的生活被 validate。那实际上是一方面说现代人比较疏远，比较可悲，可是反过来讲说他也。其实他间接 touch 到了一些人性的部分，你需要你的朋友哦，我给你拍拍背，就是 pat on the shoulder 嘛， pat on the back， 那让你觉得说，哎，我的人生其实蛮好的，还是有很多人关心。所以坏处是坏处，是说可能你Christmas 的时候没有跟朋友聚餐，可是你有1000个朋友给你按 like。
嗯，所以整个的现在的世界被这个高科技所连带了之后呢，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我不知道在台湾啊，那我是从大陆过来的，不知道在台湾像你们小的时候家人是怎么样过节的。我们虽然不过圣诞，但在中国最大的一个节日当中莫过于中国的农历年，中国新年咯。那我记得那个时候呢，我们都要挨家挨户的啊，就是住，我们那时候我小的时候住平房啦，然后挨家挨户的要到邻居，一家一家都要进去拜年呢，小朋友排着队，然后会给你糖啊，这样子很热闹的呀。
对，因为我们小时候在台湾其实没有所谓圣诞节啦，
嗯，
那时候我们叫做行宪纪念日嘛，12月25号，那蒋中正总统那时候在台湾最早领导人是吧？他设立的说他自己是基督徒，所以要 create 一个基督一个这个 Christmas， 可是又不好意思讲，所以就说我们那一天嘛，行宪就宪法实行啊，这个宪政实行的第一天，所以我们要行宪。纪念日，但大家都还是知道那是叫圣诞节嘛。那慢慢的 commercialize 之后，就是变成说大家就因为开始慢慢有钱了以后，开始有圣诞树啊，那开始送礼物啊。那中国节其实也开始改变，以前中国的新年是在家里包水饺啊，叫做元宝嘛。
对。
然后红包啊，打麻将打牌啊，所以那小时候不会打麻将，会看到大人在打嘛。然后那现在开始也变成说。只是就是说慢慢开始就是说当天晚上比如说 Christmas Eve 或是 New Year Eve 实际上是订一个很好的餐点，
嗯，
所以变成说以前是不开门，那后来是变成说大家一起在外面吃。其实在湾区，在美国整个趋势看来也是在以前 Thanksgiving Night 好，Christmas Eve 其实基本上是不开门的，
嗯，
很多地方餐厅不开。
咱们俩现在咱俩说话的时候已经全部 close 了。
对，
到6点钟啊，从4点钟、5点钟、6点钟已经全部都关门
了。对，但是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趋势说，开始有人开始专门为了这个来设计开，但它价格比较贵，那就反正他把亚洲的很多的习惯带到了美国来。
所以在加拿大和在欧洲经常会听到啊，华人的这个饭店也会被强制上当，
是，
然后大家就喊叫啊，他说你们可以过呀，你为什么不让我赚钱呢？人家不喜欢你，这是在干嘛啊？
是。
但是我们这边呢，其实对一些没有计划的朋友来讲真的很方便，因为我们可以任何一个时间，到现在为止如果你没有来得及去做圣诞大餐的话，赶快到中国超市里边，
他都还有
的，他也不会额外给你加价的哟。
我现在可能今天现在去中国餐厅吃饭可能要早点去，可能会蛮急的。
对对对。那么大家也都是到这时候能够休息休息，像我们今天我们的总裁就带着我们的人都去吃 小火锅去了，我们俩还得在这做节目。
我待会还得赶回家吃饭啊，太太做好菜了。
买房卖房是一门学问，专业的经纪人可以创造出乎意料的传奇。
真的没有想到我的房子可以卖那么的高，比我的预期要高将近20%，在我们这一片是卖的最高价。
出手不凡，卖出精彩。2012年 Palo Alto 华语房地产经纪第一名刘兰赢得客户的一致推荐。
我全力推荐刘兰，
刘兰是一个不二的选择。
记住刘兰电话650-520-3407，650-520-3407。
开车安全最重要，陆平考考你，什么车安全性最高？
听说是 Subaru。
哎，没错，再考考你，哪家车行能买到最中意的 Subaru 车呀？
那还用说，当然是 Sermonti Subaru。
你知道的还挺多呀，不是跟您说他们的库存最齐全，华人销售专业又诚恳，如果您告诉他们您是听了希望之声的相声来的，哎，立马有优惠
哟。咱俩的面子还真够大的。
您的安全对您本人和您的家人都非常重要，今天就到 Sermonti Subaru 找到属于您的爱车吧。Sermonti Subaru 旧金山地区指定车行，位于 Daly City 280高速 Sermonti Boulevard 的出口处，电话800-605-9590，800-605-9590。 Subaru Shared Love Event。
我刚来美国留学，语言不行，上课都费劲呢。
是啊，我来这儿工作开会都听不太懂，真愁人。
我刚移民到这儿，英文不好，哪个英文学校好啊？
那还不赶紧来 Language Pacifica 学英文，35年历史的 ESL 语言学校，成功帮助15000名各族裔人士融入美国社会。 Language Pacifica 小班教学，提供寄宿服务，轻松拥有24小时语言环境。电话650-321-1840，650-321-1840。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高杰。那今天是12月24号平安夜，那么从现在开始呢，祝愿您在今晚和明天有一个非常美丽非常快乐的这样的一个平安夜和圣诞节咯。但是我们的节目呢还要继续，今天我们请到现场的是李宗恩医师，杨济中医诊所的医师，而他自己呢来到美国也很多年了，是一位老移民，而他自己呢是一位有着高科技背景的这样的一个中医师，当然这里边都有他的故事了。今天这个节目是非常的轻松，热线电话呢现在打开着1-888-275-1628，1-888-275-1628，跟我们来讲一讲您今天在平安夜的时候给家人做什么样的圣诞大餐，您来到美国之后您自己人生的故事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和大家一起分享。虽然呢我们是移民在海外，对于一些新移民来讲可能还会感觉到一些寂寞和孤单，但是对老移民来讲大家已经非常的习惯。那么安迪啊，李医师，像通常每年的圣诞节从自己没有结婚之前要跟朋友一起过，对不对？
那其实我来美国20年了，今年正好20年。
哇哦，
我93年来的，那来就是到现在。
人生的一半呢，一大半都在美国。
是，其实上 Palato 是我住过最久的城市啊。
嗯，多少年了在 Palato？
就从1993年就开始，基本上有几年不住在 Palato， 就因为租房子嘛，那就搬出来。所以93年就从台大毕业之后就来到美国，就到 Stanford 念 W 的 PhD 嘛，就在跟美国结下不解之缘呐、啊。顺便说，其实Palato 就是 Silicon Valley 啦，像这个 Silicon Valley 等于是我其实是算是我的家了，因为我在台湾其实上是在嘉义长大，在台湾大概如果对不是在台湾长大的朋友大概至少听过阿里山嘛，你有听过嘉义
的
话，
阿里山
的
姑娘，
对，阿里山的山下呢，就那个城市叫做嘉义啦，嘉义市嘛，那阿里山在嘉义县，就是县的旁边一个很大的山，那从那边长大，我爸妈就是当年就是撤手到台湾的一个最年轻的那一代，我刚出生没多久啊、teenager 还不到手到台湾去、然后我们正好因缘机会，就是我爸妈是教授嘛，就正好在那个地方成长，那我就从那边生。那嘉义待没多久，长大就跑到台大去念书啦，就在台北混啦。所以以前认为台北是最熟的家，因为虽然小时候在嘉义住了很久，但是自己没有车嘛，然后小爸妈又叫你他们要联考嘛，虽然我没有联考是保送的，可是还是很认真念书，所以不能出去玩。
嗯，
那
这块呢还有一个故事，我要在这儿呢抖露一点花絮，因为李宗恩医师他您有是兄弟三人对不对？
是。
那么另外两个兄弟呢都是学习 极棒极棒的。结果呢，我们这位安迪呢，在小的时候居然和两兄弟完全都不一样，结果到的很多的爸爸妈妈很多同事说，呀，这怎么不像你们的儿子啊？
没有，因为小时候其实不太会念书，我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啦，就是不是不是两个哥哥，一个哥哥姐姐，小时候他们功课都很好，那小时候笨笨的不太喜欢念书，所以变成没有什么念书的习惯。那所以就是
从什么时候开始开窍了呢？
中学一年级，
中学一年级，
就是在国小升到国一的那个暑假，不知道为什么开窍了。那时候因为我爸
突然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
算了，但是我不晓得发生什么事，就是因为小学都不念书嘛，然后拼命玩，唯一就数学不错啦，因为那时候好像觉得不太需要学，就觉得数学不错。那一天到晚在拆东西啊，玩一些奇，就是一般小孩觉得没什么意思的玩的，都是把什么
机器，
把人家收音机拿过来拆掉啊。
在大人眼里是搞破坏的一种行为。
那到了国一才开始，就是国中是我爸爸那时候是他的高中跟国中是我父亲当校长的一个学校啦。那他那个时候就说希望我过去念嘛，他去跟爸爸的学校念，很明说明是校长，就是当然校长自然要念校长学校嘛，不然的话怎么可以不支持校长学校呢？那就是那个暑假大概有点压力啦，觉得说校长儿子要来念，你不好好念书，这样丢爸爸的脸嘛。所以开始变化。那所以说，其实我也会趁着机会稍微跟很多的玩具朋友讲说，其实小孩子不用急啊。小时候其实像芬兰，其实还禁止小孩子教超越年级的数学。那其实小孩子应该让他们拼命的玩。我这么多年自己有小孩子，有小孩10岁嘛，会发现说，其实让小孩子拼命的玩，从玩的之中了解事情，不要急着学东西。好，那其实后来成长会比较，反而会独立思考能力比较好。所以从中学以后开始，不知道为什么开始开窍之后，其实变得就是说爸妈完全不需要逼我念书，我自己会去念。
您这一变也怪吓人的，
对，就是，
从之前被人家认为的笨小孩，一下子就变到全年级的 top one。
对，后来不晓得为什么就被人家认为说，被人家认为台湾政府说我支付优异，就开始帮我训练嘛。所以我是国中升高中没有考试，就是直接保送到高中，然后高中直接保送到大学。那时候，那他有个条件是说，你只能念理工科，不能只能念理科啦，就是基础研究，你不能去念赚钱的科目。所以那时候我就选择台大物理系嘛。所以我原来是念物理的。那本来那时候
知道，当时您还被送到哈佛参加夏令营，也是因为物理方面的这种天分哦。
倒不是夏令营啊，比夏令营稍微再严肃一点，是真的去研究，因为他是
研究院，
他是一个，他是真的就是Professor Masu，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那时候是朱金武教授是我的 advisor， 我拿他奖学金，他就送我去，他跟我说啊，你全世界你要哪一个学校，好去待几个月啊？我就也不知道嘛，就说好吧，就哈佛好吗？最有名嘛，
很有名嘛。
那时候应该来 Stanford 啦，要替 Stanford 说点好话。所以那时候就跑去念 Harvard， 就跑去 Harvard 一阵子，然后就在 MIT 跟 Harvard 混了一阵子，然后还不错，就认识蛮多朋友，倒是没有真的学到什么啦，就是我说科学方面的 science 或者科研，因为暑假嘛，大家其实都很 laid back， 那但是在人身上成长很多，
比如说。
因为那时候我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跟还是因为英文不好嘛，所以就是有一个老美的年纪很大的在40出头的一位老师回到 Harvard 学重新在做语言教育的时候，他跟我是做室友。我们在 Cambridge 租个房子。那对他讲，我等于是小孩子嘛。那他给我很多的建议。那他是那种很传统的文文儒雅的美国人，跟一般西部牛仔这种弯曲的不太一样。所以他就给我很多的启发。
对于当时的你的年龄，您觉得哪些地方给你什么样的启发，在你未来的人生的路上，这些启发一直都在帮助着您吗？
是，其实我觉得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说我是不是不要念理工科。我想那时候因为其实我那时候租房子，一个学长帮我租，是在 Harvard Law School， Harvard 法学院的旁边的一个住宅区，那还算是很好的区。那时候朱金武奖的那个奖学金给的非常的好啦，其实是比当时研究生在真的在 Harvard 念研究生的大概是2倍左右的的 compensation 啦。那所以说那就住在很那地方，那就是受到哈佛法学院，因为每天还是会经过哈佛法学院才到达哈佛理学院嘛。那就经过哈佛法学院，看到一些公告啊，看到一些在暑假在那边晃的学生啊、教授啊，然后偶尔会在 Harvard Square 华府 Square 是哈佛广场，那很多卖艺的人啊，很多其实都是很多哈佛的高材生，他出来、表演的东西，摆个帽子跟你要钱，那、会发现说很 shocking， 就是说既然这么
哈佛毕业的嘛，
是，那你看到
还要做这样子，
就是他觉得他并不觉得可耻啊，我在表现我的技能，对，那他可以在那边拉小提琴，就我在那边认识一些台湾来的跟大陆来的朋友，他们跟我讲说，你知道那位在拉琴的人是音乐系的什么什么很有名的才子，他就是拿一个小提琴在 Harper Square 在那拉琴，那别人照样给钱啊，但他那个钱对来讲并不是一个重点，可是他是一个很好的历练。
OK，
所以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说，诶，我为什么要去念一个非常 focus 在跟人没有关系的东西、不管是 science physics， 那时候我已经知道说我可能出国会要念 double E 嘛，就是 electrical engineering， 因为那时候总是觉得电机工程是 number one 嘛，所以都是很硬的东西，就躲在电脑后面、那是我第一次想到说我是不是应该去念不人文有关的东西，法律也好，商学也好，医学也好，我想那个时候大概是七八，我后来我父亲得癌症以后真的会想要学医的一个种子啊，那把我世界打开，以前是就是说好像就是联考下的制度，虽然说我没有考联考，可是还是被这种制度 shape 的一个框架，那就会觉得说就是台湾有句话就是来来来来台大，去美国，就是说好像说你就人家建议说今天联考有一个排行榜，你就尽可能拼 number one 嘛，那当年如果我考应该是没有问题啦，那台大医学院或台大电机系都没有问题，可是因为教育部保送嘛，那其实我那时候不想去保送，那时候我父亲就觉得我那时候跟我父亲讲说我不要保送，我要考，那我说我少考一科我都可以考到第一志愿，那时候很狂妄嘛，年轻的时候，那我父亲就觉得说，那时候我父亲就开始觉得我小这个就是觉得我很聪明，可是这个年少轻狂的个性，
那也是正常。
所以我父亲就常常跟我讲说，大智若愚啊，你就不要觉得说自己很厉害，然后觉得说什么事都可以控制得很好，反正很多事情不在你 plan 之内，你要比较 humble。那其实上我小时候一直都没有听进去，到我父亲走了以后才慢慢开始了解到说，其实 humble 这个字不是一两天学会的，它实际上你知道你应该 humble， 可是你只是很功利的为了 humble 而 humble， 跟你真正了解这个世界很大人很渺小的那种 humble 实际上不一样。Anyway， 所以就是后来就是因为父亲要我去保送，还是听父亲的话，就是保送台大物理系。所以整个过程会让我觉得，从哈佛那个时间让我觉得，人其实可以走不一样的路。但是因为这个船已经船已经往那个方向走了嘛，你要临时要改方向很难。所以回来以后，因为你又挂了哈佛，又挂这奖学金的保送的这些成果好了，申请学校，当然你申请 double E 也好 ，physics 就很简单嘛。所以当年我就申请十个学校，五个 physics top five， 那五个 double E top five，那都是上 fellow， 都有拿到 fellowship。那当然就 Stanford 那时候是全世界排名第一的 double E 嘛，那我12月底申请，他1月底就 admission 就来了，是大概是最早被 admit 而且有 fellowship， 所以就已经完全就忘掉我要不要念人文啊，要不要改行啊，
见到了世界排名第一的 Stanford。
对，但是后来才发现说其实人还是有很多心理上的声音啦，今天可以其实在夜深人静都会听得到，可是在世俗外面的环境会让你说不去倾听自己的声音，而是做一些人家给你认为你该做的事情。
大部分人
对，但是这个声音永远会在那里。
您印象最深刻的时候是哪些时刻，这个心中的声音一直在回荡着呢？
精油与健康，经过专业认证的理疗级精油可以治病，可以减肥，还可以美容。从今天开始，美国理疗精油协会将为您提供一系列的健康话题，让精油带给您一个全新的健康理念。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美国理疗精油协会的宇健。今天呢，我们在讲压力跟头痛的问题。精油呢，它都含有七种主要成分，就是烯酯、醇酮、醛酚还有氧化物。对于压力呢，最有用的呢就是烯，因为有一种烯呢，它叫做倍半铁烯，那这个东西呢会穿过我们的血脑屏障，直接到我们的脑里去。因为我们压力还有精神上的问题呢，情绪的问题呢，跟我们的脑有关系，就像乳香啊、茶树啊，还有柠檬。柠檬呢，这种柑橘类精油我们叫做快乐精油，当你闻了以后呢，你会觉得很快乐，那就会自然而然让你的压力减少。那我们呢也提供我们这个精油呢给一个医院， 这个医院非常有名，叫做 Vanderbilt Medical Center。 Vanderbilt University 是美国非常好的大学，在 US News 上里面大概排名第17名。他们这些医护人员呢，在没有使用之前呢，有 41% 都觉得他们有很大很大的压力。当他们使用了这些精油以后呢，他们从 41% 降成 3%。 然后在他使用精油之前呢，他们觉得他们非常的沮丧，因为他们常常发现说他们这些病人呢，他们也无能为力。他们有 60% 觉得非常沮丧，但使用了精油以后呢，就剩下 6%。 这个医院的医生啊、护士啊，他们都同意精油呢对病人非常有帮助，所以他们现在呢也开始使用在病人的身上。
明年1月4日下午3点到5点，在 Sunnyvale 图书馆，美国理疗精油协会将提供一场免费的英文讲座，欢迎大家前来参加。如果有4位以上的听众朋友对精油有兴趣，很想马上体验一下，美国理疗精油协会愿意去您指定的地方做说明。美国理疗精油协会电话408-601-0906，408-601-0906，601-0906。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高姐。今天是12月24日，平安夜。在平安夜的这一天，家人朋友会聚在一起，也许呢在欢歌笑语，也许呢我们在吃吃喝喝玩玩乐乐，但是呢每到这个时候，确确实实是一年休息的这个时候，在这一年一度很难得放轻松啊，放轻松，放非常 relax 的这个时候，我们来回想一下过去的故事和今年一年的一些发生的事情，包括一些人生的思考。那刚才呢我是在采访着通常我们医生栏目的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我们来聊一聊他自己过去当中的一些故事。那么他作为一个台大毕业的高材生，作为一个非常优秀的这样一个物理的年轻的学子，从哈佛然后斯坦福毕业之后，可是呢心中还是有很多的声音一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不断的在回荡着，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声音呢？李医师，
对，回到刚才讲说，后来就是在哈佛那段时间是让我第一次觉得说要做一些跟人有关的事情。
嗯，
那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回到台湾的时候是大四了嘛，大学四年级要该申请大学，那时候我在台湾不用当兵，那所以说那时候就开始想说我是不是应该做一些不一样。那为了保险当然是先申请就是十一所 Top 5的 Physics Top 5的 Double E， 那当然刚才讲都拿到 Fellow， 可同时其实我也那时候其实已经在想我是不是想要做不一样，所以那时候其实没有想要妄想过念 MBA 啦，因为没有工作经验嘛。
嗯，
那美国 Top MBA 非常难进去， Law School 也觉得英文不好，所以其实那时候我蛮想做 Design 的。所以在 Harvard 其实做一段时间，它有一个叫 Meet the Design， Harvard 做的设计做得很好，就是各种设计，包括就 IT design、 industrial design， 就设计比如说你的电脑的外壳啊，那设计你的建筑的外形啊。但是因为从来没有接触过，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这种工作可以 touch 到人啊，所以后来但是因为没有他要求说你要 design portfolio， 你要设计一本，人家都是一整本哦，什么什么奖，那我可什么都没有。那边 Stanford 早就给我 fellowship， 那 Harvard Stanford 都给我 fellowship， 这样说就 Harvard 跟 Stanford 选一个好了，就 Harvard 是念 physics 嘛， applied physics 嘛，那 Stanford 是 double E， 那我就跑去念 double E 了，因为觉得说哎，矽谷很有名嘛，硅谷这个 Silicon Valley 很有名，对，我就没有去到，回到了 Harvard， 反而来到 Stanford。 那 Stanford 之后当然就是 high tech 就很多年，所以原来是你的声音觉得要做一些跟有关的事情，跟人有关的这个声音啊就被压住了，因为 Silicon Valley 是一个非常 high tech 的地方，所以它很宣导着 nerd 啊，这种电脑功力很强，可以 hack 啊。所以其实算我原来学是学 Harvard， 因为我要念 physics 嘛，所以转到 double E 的时候，当然就先念 device 啊，这种 semiconductor 的制程啊， semiconductor 的元件啊，后来一直往上爬，然后到 networking 啊， wireless communication， 可都跟人有关。可是这段时间都跟人没有关系，跟机器有关。那但是为了因为是有那种气氛，就是说他也觉得说，如果你越会电脑，哦，越会做设计，你好像越厉害，所以那时候花很多时间，就是平时念书都是念这方面，那在休闲娱乐的时候也不会想要念什么 ER 人文啊，在念什么，再怎么去 hack computer， 所以花很多时间在学 software 怎么 hack computer， 觉得说，哦，能够 hack 到美国国防部是件很伟大的事情，虽然不会真的做啦，但是这时候也没有那个功力，可是会把整个青春压在下面，
对，啊，
所以第一次让我觉得说 I should do something for myself 的时候，其实就是我父亲得癌症的时候。 好，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 MBA 都念出来了，好，已经在，其实我那时候在外面，在这叫一家公司叫 EIC Corporation， 是台湾投资的一个非常大的非常好的一个公司，它在 Fremont 有一个 Semiconductor Lab， 有一个 Fab 跟建做，就是说它除了在设计以外还有制程，在 Bay Area 很少这样的公司，就是除了大公司以外大部分制程都是在托跟人家代工嘛，
它
是唯一几家有的。那我在那边当 CFO、那不是那种算账 CFO， 就是 strategic， 就是说负责公司怎么买卖啊，怎么去营运啊，就是说怎么去把价值增高，然后把它卖，后来我们把公司大部分资产卖给了 public 公司嘛。
但是我知道因为您的这个故事在湾区当时也是一个传奇，因为很多人也都知道那个公司的情况并不是非常好，是你重整之后呢，
一群朋友了，包括我们公司 Larry Dr. Larry Wang 现在是我其实很好的 colleague， 那我们一群人是想办法重整，然后想办法把它 value extract 出来，所以做那个案子做得很也是让我很上瘾的一个部分。可是那时候就是我父亲得癌症嘛，所以那时候就开始真的在倾听自己声音，觉得说人生不应该只有这样子。那但是这个挣扎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当你在这个大家都认为许可的一条路上，不管是 high-tech 或是跟 high-tech 有关的投资公司转卖也做买卖也好，看起来都很 glory 啦，就是非常每个都说你很厉害，那我妈就很喜欢到处去讲，然后比如说你的小孩子很厉害就很高兴。那但是我觉得那个不是我人生要的。但是就是你不能说你不要了，就是说你会觉得那种 glory， 那种金钱的 reward， 你会觉得很好。那台湾的人讲的说讲比较俗一点，就讲一个很爽这个字啦。我们现在讲俗一点，可是实际上会觉得有一块空缺。我觉得人会知道说你有一个空洞，迟早在人生走以前你要去填满。好像你不填满那个空洞，你这个世界就白来的那种感觉。那就看你什么时候会发现那个空洞在哪里，那你什么时候因缘机会发现水到渠成的得去填。那这个感受在我父亲走了以后越来越强，但是也没有马上让我转行做中医，也拖了很多年，也需要因缘机会，因为总是需要往前走，总是需要有社会压力说你应该有应该至少能够赚多少钱啊，至少能够做什么事。那所以等到两三年前才开始决定说我们应该，那时候其实已经开始已经跟倪海厦老师学中医学了很久了，已经在外面就是稍微在帮人家看病，也稍微小有名气了，所以还不错，很多找倪老师找不到人就来找我嘛。那边倪老师那时候在 Florida， 那我在加州。但是真正认真思考的时候是在快要40的时候，快要40岁的时候，我才觉得说前面40年来赚钱养家活口长大也好了，好这是
功成名就
这功成名就不敢当了，至少符合爸妈的要求了，符合社会stereotype， 你所谓会念书的小孩念了台大后来 Stanford
理工科的学生的一个要求，
对，那但是觉得说
来到硅谷还有硅谷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标准，
那其实在外也没有说真的做的跟很多人比，其实做的没有真的很有成就，因为你看他我学长是雅虎的创 founder Jerry Yan， 学弟是什么 Larry Page Google 的 founder， 那你被这些人压在前后，其实他觉得说应该可以做得更成功，可是至少觉得说那时候开始觉得说人生有一些不一样的事情该做，所以快到40岁的时候才觉得说算了，前面40年是在为自己为了爸妈为了社会的期待，后面40年可能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了。
但是这种选择做中医大概也是跌破了很多人的眼睛吧，
是，对对对，其实蛮大的压力，因为就在国内可能国内或台湾可能中医还 OK， 就是中医跟西医基本上还有它的基本上
在 Silicon
Valley 它不叫中医啦，因为我们今天真的用英文来讲就 acupuncturist
针灸师，
对，实际上说就很多在老美面前其实上跟 masseuse 好像没有太大差别，按摩师好像没有太大差别，但是我觉得说因为跟倪海厦老师学的，然后看了亲自看了很多的案例，然后跟这些病人 interview， 那也因为 Stanford 访问学者的关系，所以给我一个机会可以跟 Stanford 的教授聊，就 medical 的教授跟这种做 IT for medical 的教授去聊天，然后也知道了很多，发现说实际上我们可以做的事很多，我们不要把被那个名字给限制，那名字只是一个外在嘛，其实对 acupuncturist so what，对，今天别人认为说你很 acupuncturist 跟马术士没差多少，可是如果你觉得自己做的东西对你自己身体心理上那个声音，对你认为你未来的人生，以及对你认为你可以帮助到的人 有意义的话，
嗯，
其实很值得去做。那
对于过去的这个变动对您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变动，那么做过来，一路做过来呢？
做过来当然是说一直也是反反复复了，就是说每次帮到病人会觉得非常的欣慰，会觉得、对，我这样做，那而且会发现说很多人的痛苦其实并没有那么难解决、我们有很多很好的案例，那我们今天不去谈案例，就不要说就是让我们做广告一样，但是我觉得说真的中医是好东西，如果你真的学到某种程度以上，在某种程度上很好的应用的时候，其实很多病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难，很多西医放弃了 的案例，或是他已经十年都治不好，我们治起来发现这样的话他可以很快就变好，那会觉得说他前面十几年在干嘛，在 suffer 很多，那所以那个感受很强，那你会觉得说帮了一个人其实帮一整家人，
是啊，
对，所以那种感动是没有办法去解释的啦，但是中间因为我们还是有一些 high tech 在 run， 所以出差的时候当多少因为出差的关系还是得要就是有摆一个形象出来，所以还是住比较好的旅馆啦、住然后被请去比较好的场合，那有时候还是会心里会想说如果当初一直走 high tech 甚至走 Wall Street 的话，是不是在物质上会比较那种虚荣啊，对 对，所以其实上还是会有一种心理互相就交错，就说我为什么来做中医，这个一般人认为是比较说难听点说社会 level 比较差的行业，那为什么你放弃一个本来是很 glory 的一个 title，
尤其在 Silicon Valley，
对对，所以但是慢慢的就会发现说当你帮助人越来越多时候，你心里的那个感受就越来越沙里，就觉得说That's what I want for my life、对，我觉得是一个过程啦，那所以我会反过来就是说跟很多听众朋友share说，如果你心里真的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就去做吧，对，很多现实在外面的束包束着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就算是你把这个框架做得很好，你不去填补你心里想做的事情永远不会真的快乐。
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有一句话叫做行而上者为之道，行而下者为之器，器久必衰，也就是说这种形而下的啊，就是我们倒不是说没有什么高与低，只是说他这种描述形而上者呢，其实你跟人跟心灵跟这种哲学去打交道的时候，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越来越怎么说，心灵会非常的丰满，会非常的充实，
对，
但形而下者呢气久必衰，就是你时间久了长了，它那个东西会越老越不值钱，所以在 Silicon Valley 大家都清楚工程师是年轻人的天下，
是没有错了，这是倒是真的，
所以刚才你讲到的这种倾听心灵的声音，其实我就让我想到了这个古人的这句话谁能什么时候来醒悟去满足自己那一部分，
对，
这是生命的一个觉悟，
是，
那么过程当中这种挣扎也是一个正常，因为我们毕竟生活在这个时代没有钱没有财富，你能够感觉到快乐，这不是一个凡人能做得到的。
我反过来，因为我原来是做投资，所以反过来你看，真的做得好的那几家公司，其实都是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他其实上是做一些大家不看好的事情啊。Facebook 刚开始也不是被看好啊。Google 刚开始也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都已经有雅虎了。所以其实上很多时候，真的要讲到说，这些真的开 star 做得很好的，不是为开 star 而开 star 的，对，就是为了创业而创业的。其实上很多时候他也是在听他的声音，他去做一件他真的喜欢，年轻的时候不介意说我煮得很差，每天吃披萨，他就是觉得我喜欢嘛，就这样做，反而公司会成功。对，
没有任何的就是没有任何的包袱啊，去走自己心灵上和自己感觉当中一定要想做的事情，反倒呢容易做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东西，那倾注了自己的热情和希望，对不对？好，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1888-275-1628，在一年一度的平安夜当中，回想过去的一年，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开车安全最重要，陆平考考你，什么车安全性最高？
听说是 Subaru。
哎，没错，再考考你，哪家车行能买到最中意的 Subaru 车呀？
那还用说，当然是 Saramonti Subaru。
你知道还挺多呀，不是跟您说他们的库存最齐全，华人销售专业又诚恳，如果您告诉他们您是听了希望之声的相声来的，哎，立马有优惠
哟，咱俩的面子还真够大的。
您的安全，对您本人和您的家人都非常重要。今天就到 Seremonte Subaru 找到属于您的爱车吧。Seremonte Subaru 旧金山地区指定车行，位于 Daly City 280高速 Seremonte Boulevard 出口处，电话800-605-9590 800-605-9590。 Subaru Shared Love Event。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栏目。今天是12月24号的平安夜，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圣诞节平安夜快乐。那么今天也是一个非常轻松的日子，我和李宗恩医师我们在这呢聊一聊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包括过去的人生当中李宗恩医师的一些体会。如果您对他的故事也很好奇的话，有什么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8882751628 18882751628。作为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博士，又学了 MBA， 学了这个WE， 就是这个电子工程啊，他几乎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这样理工科，同时也是个非常成功的 engineer。 engineer 当中也做到了那种去买公司整顿公司，做得非常棒。那呢在这个时候，在人生的不到中年啊，正是发展最成熟的这个阶段，他却改行做了一个中医。那么这样的一个故事，很多人其实真的是很难理解。所以李医师，我接下来的问题咱们直接一点，您怎么看待钱这个问题呢？中医和你做这个湾区的工程师，和你以前做那个事情来比，积攒财富积攒财简直是太慢了。
对，其实钱这个问题很好，我先稍微 detour 一下，这个问题其实好像每一次我给 talk 的时候都会被问到，哦，直接会间接都会问到。那因为我的背景其实蛮广的啊，就是套的孔子讲了一句话说，吾少也戒故多能鄙视啊，可能小时候就是比较不专心，所以我有 physics background， 我那物理练得非常的好，哦，那时候台湾其实就稍微夸大一点说，其实台大物理教授说，如果台湾能够自己本土训练一位诺贝尔奖 it could be me。所以那时候年少很轻狂，但今年已经不可能了，跟年少的时候确实做得不错。那后来转念 WE， 后来念 business， 那后来又接触医学，所以我 cover 很广。
嗯，
所以变成说很多人问我说，那你到底看你这么广的一个范围，你去看这个人生跟钱跟你的人生到底要什么？
对呀，
啊，甚至于说，那你觉得很多人也被问啊，李医生，你觉得说外面有很多像 Tony Robbins 啊这种 self help， The Secret， 有很多种心想事成的方法，到底有没有用？哦，因为如果
你怎么看？
对，如果你说从 physics 来讲，哎 ，SBS， right？ 但是你从心理的领域来讲，又觉得它有意义。所以这么多年来，也反反复复让我感觉到说，其实钱是一种能量。
钱是一种能量。
对，比如说今天你说你今天拿了100块 Benjamin 出来，哦，一个 Benjamin 就是它上面的人号码，uh-huh， 在美国常常叫做 Benjamin 嘛，哈，
uh-huh。
那拿出来它代表什么？它可以代表说你可以吃一顿很好餐。
Yeah，
或是你买一些小东西，
是
买一个 iPad 还买不到啦，买
一
个什么？对，就是说，但它可以换成某些东西，它可以换成比如说你一个很好的 experience， 就是吧，一个就是这个你去玩一次 Grand America，
看个电影，
看个电影，是不是？所以它都是一个 energy， 这 energy 可以未来使用出来不同的事情。
嗯
哼，好，那
很有意思，所以钱是一种 energy，
对，那 energy 你当然会想要收集啊。因为你可以换不同的东西嘛。
Yeah。
但是我想问大家说，如果今天 Costco battery 就是电池在 on sale，
电池
AA battery 突然 on sale 就有，
对啊，
原来十分之一的价钱，
好，
你觉得非常便宜嘛？你会不会买？我想很多人都会买，因为它 on sale 非常便宜，有很多人会买。可是你会买很多吗？
那怎么会呢？
不会，
谁会用得了那么多电池啊？
是，对，你刚才讲的很好，谁会用得了那么多电池？你想说我家里有时钟要换的电池啊，我这个遥控器要换电池啊，
越来越少了嘛。
对，都很多电池要，所以你会想，大致上哦，一年大概用多少？说我买一些的，
嗯，
那你为什么人会花那么多时间精力 trade off 健康去买一大堆电池？如果你用不到的话，那是钱嘛？就是你收集一大堆能量回来，
嗯，
如果你不去用，那你收集那么多干什么？
所以你把钱把 Benjamin 和电池同等去看待。
对，但所以说你会发现说你要有一个目的，你今天钱永远是一个方便法门，今天你想要去北极，想要去南极，不一定是说你想要只是一个很美好的度假，你想看看不一样的世界，没有看过北极，没有在南极度过，总是去看一看人生体验，总是需要钱，那今天有了钱你却可以做这些事情，所以你有些目的， 实际上是很好，钱并不是坏事。我从来不会认为说赚钱是一件错误的事情，我们不要把它好像讲成很清教徒一样。所以我觉得说钱本身，如果你觉得是一个好的一个用途，你有一个目的的话，其实绝对是好的。
嗯，
好，但是问题是你收集那么多你不用，是不是就没有用？
那当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Jobs。
对，那好，那我们再回来看，因为原来学物理的嘛，那会讲到说这个世界上能量是不是在往外传，因为这个宇宙还在膨胀。
是，
好，这是有点胡说八道，但是我打个比喻来讲，好的，大家慢慢会听到说为什么会这样讲。所以如果你认为是同样的道理，这个能量往外传的话，那怎么传最快？在所有学工程都知道，一定是电阻最短，就能量阻力最短的那条线
传
最多。好，那你就看，那既然好，你想说你需要更多能量经过你，所以能够发出更多的能量，是不是要让你自己的能量的
电阻最小？
对，那怎么弄？不知道嘛。但是至少一件事情可以知道说，如果你能够给出更多能量给别人，是不是代表你的阻力越小？是不是越多能量会往你身上走？
没错，容易出也容易进嘛。
对，是，就在这里。好，那你就说我没有钱给人家，其实你会发现这个想法跟很多外面讲的方法很像。你说我没有钱给人家，怎么给人家 energy？给钱这种 energy， 可是 energy 就是 energy， 不一定一定要是钱的 format 啊，可以其他的 energy。很简单啊，你今天如果能够对一个陌生人微笑，是一种快乐的 energy，
是啊，
也是一种 energy 啊。假设你给100个人快乐的 energy， 是不是你的电阻值就减少了？那是不是更多能量传？所以其实外面有很多说 sales person， 你不要急着想要卖东西，你就先把这个欢乐，你真的对这个产品觉得说这个产品真的可以带给别人欢乐，所以你很高兴的去面对每个人。是不是就是给出很大正量的 energy？ 那我们知道说学工程知道说哪一条 path 给的 energy 越多，代表那个 path 的阻力越小，阻力越小，干就越多 energy 往那边挤。所以其实上我会发现说，当然这个是有点像是胡说八道，可是待我这么多的 background 过来之后，这么多年跟病人也聊了很多，病人从很有钱的人到很贫穷人都有，会发现说这个是我慢慢这么多年来好像慢慢浮出的一个感觉说。只要你能够给出其他人能量，你就有更多能量经过你，经过你就可以有更多能，就是你可以像
得到更多
的100块经过你，可以至少抽个10块、20块存在自己手上，往其他地方划送。那能量就是能量，其他只是 format。你是一个笑脸的能量，是一个感动人心的能量，是帮助人做某些事情的能量，都是能量。钱只是能量的一个代表而已，就跟它是 battery。所以说 battery 你要装到手电筒里面去发出光。或是装到收音机里面听到音乐，那是后来的事情。所以只要大家愿意给能量给别人，从一个笑脸开始，从一个看到一个 homeless， 你给他2块钱也好，那你不要去 judge， 不要说哦他自己不努力，不重要嘛，他努不努力那是他的问题。可是你给他一个能量出去，实际上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同时你自己也会得到更多。
如果你不打算给出这个能量的话，你的身体的能量就不会流动。
对，
你没
有
出，
没
有
出
电阻
就
到这里
就很高，所以你会发现说你越煮的越多，你越没有钱了。所以因为被死水嘛，那可能原来你原先的做的东西动力在那边，所以会有暂时还会有很多能量往你身上走，可是煮太久之后就出不去了，你电阻就很无限的大，你就没了。
理工科的这种高材生悟出来的人生道理，居然和哲学和修炼和宗教不谋而合。听了您这一番高论呢，我却想到了为什么所有的宗教啊其他的修炼呢都教导人们要纯净自己，放掉你很多的欲望。以前不懂，原来就是让你更纯净，电阻越来越小才能够得到更多的能量啊。好，今天呢是一个杂谈，但是呢希望李宗恩医师的这样的一个分享能够鼓励大家，分给大家一个正的能量。如果您需要正能量的帮助的话，就不妨联系李医师，电话
650-917-2355。不过我们用中医的方式，我想这种能量方式，我想我们还是就是谈谈就好了。